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川普总统礼拜三晚上突然宣布，他将在这个礼拜五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纽约市市长当选人马姆达尼。这个将是两人自这个月市长选举结果公布后的首次正式会谈。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纽约市的共产主义市长马姆达尼已经提出会面请求，我们已经同意将在11月21号会晤，届时将在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会谈，后续细节将另行公布。这一场预定会面引发关注，主要因为马姆达尼在竞选期间以激进进步派政纲获胜，主张扩大社会福利支出，并向企业和高所得者加税。在选战期间，川普多次将马姆达尼称为共产主义威胁，并在选举日前一日背书以独立身份参选的前州长库默。礼拜三，马姆达尼接受 PIX11 电视台访问时透露，他明年正式就任后优先推动的首项政策是替超过200万名受租金稳定法保护的房客冻结租金。礼拜三，美国五名被指控向恐怖主义提供物资支持的疑犯认罪，他们承认在7月4号袭击德州 ICE 拘留中心的事件中支持 Antifa， 造成一名警察中枪。这个是美国司法部首次以恐怖主义相关罪名起诉 Antifa 运动。这种事件发生在德州邻近达拉斯的阿尔瓦拉多草原拘留中心，疑犯的年龄在20岁到57岁不等。检方指控多名疑犯身穿黑衣并蒙面，并深夜抵达现场，破坏车辆、警卫亭和监控摄影机，并向建筑物发射烟火。当一名警察赶到现场时，一名疑犯开火击中了这一名警察的颈部，之后疑犯又向受伤的警察和一名正在寻找掩护、手无寸铁的国土安全部官员射击。礼拜三，五名被告在德州沃斯堡联邦法院的听审中，对一项向恐怖主义者提供物资支持的指控认罪，每人罪告可判15年监禁。礼拜四，菲律宾马尼拉大都会帕塞格市地区法院裁定，前班班市市长郭华平因参与建立非法线上博彩及诈骗园区，并强迫外籍员工从事电信诈骗和非法赌博活动，构成人口贩卖罪，判处无期徒刑。现年35岁的郭华平原为中国籍，以伪造身份取得菲律宾公民资格，并在2022年当选班班市市长。调查指出，他与中国背景的菲律宾线上博弈业务相关集团关系密切，并参与经营藏身于博彩业名以下的大型诈骗园区。2024年3月，一名逃脱的受害者报案，促使警方突袭班班市一处占地约8公顷的园区，救出700多名来自菲律宾、越南、中国等多国的受害者，他们被囚禁并被迫从事杀猪盘等诈骗。警方在园区查获的文件显示，郭华平被列为相关公司的负责人，他最初否认知情，园区称同他无关，但迅速被国会调查和媒体揭露破绽，最终被免除市长职务。美国司法部礼拜三宣布，38岁的中国公民张志栋当日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接受提审。张志栋同时在纽约同乔治亚州面临国际毒品和洗钱指控，他被控领导一个大规模跨国毒品贩卖和洗钱组织，向美国走私几千公斤可卡因、冰毒和芬太尼，并通过几百家空壳公司洗钱近1亿美元。张志栋被称为墨西哥芬太尼毒王，出生于北京。2010年由北大毕业后，张志栋前往墨西哥，并在2015年结识当地毒贩。起诉书透露，由2016年6月以来，张志栋在墨西哥和美国经营毒品贩卖和洗钱组织，主要为墨西哥最臭名昭著的锡那罗亚和哈里斯科新生代贩毒集团走私，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原料。 纽约东区和乔治亚州北区的检察官都表示，将追究张自动对美国社区造成的巨大伤害，如果被定罪，他将面临最高终身监禁的处罚。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关于台湾的言论引发中共当局一连串报复，部分中共国企禁止员工赴日旅行，已经批准的旅行亦面临强制取消。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湖北武汉一家国企的工程师说，他这个礼拜二接到公司行政部门电话，要求他取消到日本休假的行程。原本他的出国申请早在10月就已经获得批准，但随着中日关系紧张升级，他唯有取消。北京一家公立医院的一名护士说，他礼拜二亦都被主管要求取消原定周末到日本的行程，导致损失了大部分已经支付的机票和酒店费用。北京一名国营科研机构员工表示，单位虽然没有明确禁止他去日本，但是就搁置了他的出国申请。另外，在大陆社交平台上亦有几十名用户发短片表示，他们所属的党政机关要求他们取消到日本旅游。还有网友透露，目前如果要出境前往日本，会受到严格盘查，亦有航空公司打几次电话劝退，有人甚至直接被航空公司取消了机票。美国财政部礼拜四发布公告称，该部门将发布一项新规，由2026财年开始，非法移民等不再领取包括劳动所得税在内的四项退税福利。根据公告，财政部将尽快发布通知，明确将以下四项可退税的个人所得税抵免归类于1996年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定义下的联邦公共福利。这四项个人所得税分别是劳动所得税抵免、额外儿童税抵免、美国机会税抵免和储蓄匹配抵免。按照该法律规定，非法移民和其他不符合资格的外国人将无法领取这些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退税福利。美国媒体 Breitbart 报道说，研究人员估计获得社会安全号码的非法移民可能通过退税获得29亿美元的现金补贴，其中20亿美元来自劳动所得税抵免，约8亿9000万美元来自额外儿童税收抵免。此外，拥有个人纳税识别号码的非法移民将获得8亿7000万美元至16亿美元的额外儿童税收抵免。美国劳工统计局礼拜四发布9月非农就业报告，显示当月新增就业11万9千人，远超过预期，同时失业率是 4.4%。 这份报告结束了由9月初开始持续44日创纪录政府停摆期间的劳动力市场数据空白期。该报告显示，9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1万9千人，远高过道琼斯此前普遍预期的5万人。与此同时，9月失业率小幅上升至 4.4%， 是2021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涵盖不寻找工作或因经济原因从事兼职工作人群的更广泛失业率就小幅下降至 8%。 9月平均时薪环比增长 0.2%， 同比增长 3.8%， 远低过预期的 0.3% 和 3.7%。 求职网站 Glassdoor 的首席经济学家丹尼尔赵表示，9月就业报告显示，在政府停摆之前，劳动力市场仍然具有韧性，就业人数超出预期，但由于8月的就业数据被修正为就业减少，失业率上升，整体形势仍然不明朗。在年度最繁忙的节假日旺季，美国星巴克面临工会扩大罢工规模的压力。礼拜四，代表星巴克员工的星巴克工人联合会宣布，将目前正在进行的罢工规模扩大至全美65座城市的95家门店，参与人数将升至约2000人，成为该公司史上规模最大的罢工之一。这次罢工在11月13号启动，当日亦是星巴克的可重复使用红杯日。此前工会成员投票授权发动无限期罢工，以抗议同资方长达一年的劳资谈判停滞。工会表示，在罢工首日， 多数参与罢工的门店因人手不足被迫关店，之后多日仍然有约50间门店受到罢工的影响。星巴克就强调，受冲击的门店大多数迅速恢复营运，全美只是有不到1%的门店出现营运中断。这一轮罢工正值星巴克试图重振美国市场的关键时刻，上季度公司终止近两年的同店销售下滑趋势，在这个节假日旺季，它的销售业绩能否继续保持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市政府近日宣布，将全面终止在政府采购合同中执行 DEI 政策，结束由1982年以来实施的少数族裔、女性及残疾人企业合同配额制度。根据费城新闻报报道，费城市长帕克领导的市政府将不再强制执行 35% 的少数族裔及弱势群体企业合同比例。此举预计每年将使历史上依赖该政策的少数族裔企业减少约3.7亿美元的合同机会。帕克是费城历史上首位黑人女性市长，她礼拜二在西北费城圆桌会议上将此举定义为将国家危机转化为机会的战略转变，强调企业应该凭住实际能力而非配额获得合同。费城是全美最早实施政府合同种族配额的城市之一。今年10月，帕克政府与由川普副幕僚长米勒创立的美国优先法律达成和解，了解一起指控费城 DEI 合同违法的诉讼。此举被视为市政府为保住数亿美元联邦拨款而作出的妥协。最新消息称，川普总统正考虑发布一项行政命令，通过提出诉讼及扣留联邦资金，试图废除各州的人工智能相关法律。根据路透社礼拜三获得的行政令草案，川普批评加州最近通过的 AI 披露法复杂且繁重，并指出科罗拉多州的防止算法歧视法规可能迫使 AI 模型在程式中陷入 DEI 指导政策。他将指派司法部长邦迪成立人工智能诉讼工作小组，负责起诉各州的 AI 法律，指控这些州级法律可能违反宪法、干涉跨州商务或现有联邦而有相关法规等因素，请求法院给予制止。草案将指示商务部审查各州法律，并发布指引，在某些情况下可停止拨付宽频建设或服务相关的联邦资金，同时指派白宫法制办公室主任布莱德和 AI 与加密货币政策主管萨克斯提出立法建议，以使州级 AI 法律失效，并指示联邦机构寻找阻止州法律生效的方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